以下一小时节目为明慧广播电台时段，
欢迎收听明慧网报道的大陆消息。这期节目的主要内容有：内蒙古法轮功学员张国生遭冤判，妻子悲愤离世；陈艳红被劫持到山东省女子监狱，不准家人探视；山东德州仍持续迫害法轮功学员。下面请听详细内容。据明慧网报道，内蒙古赤峰市敖汉旗法轮功学员张国生先生去年七月被警察绑架，后被当地法院非法判刑一年半。张国生的妻子卢连丽身心受到极大打击，仅三个月便悲愤离世，终年65岁。自1999年中共开始迫害法轮功后，张国生、卢连丽夫妇因为坚持对真善人的信仰，经常遭当地专门迫害法轮功的非法组织610人员骚扰、搜查、抄家。2002年，张国生被警察绑架，关押到看守所，妻子卢连丽也被绑架到洗脑班，被罚站、罚蹲、戴手铐、打嘴巴子、不让睡觉等。2003年，张国生被警察绑架到看守所，非法关押了8个多月，后被非法劳教3年，因他被迫害导致血压高达230，劳教所拒收，警察就将他拉到赤峰市洗脑班，强制转化迫害。2019年，张国生在市场被警察绑架到派出所，警察抢走他身上的钥匙，闯到他家非法抄家，张国生被强行体检，因不符合关押条件，看守所拒收，警察只好让他以取保候审的形式回家。为了躲避迫害，张国生被迫离家，养老金也遭无理停发。去年七月，张国生在赤峰市女儿家被警察绑架，被非法关押在敖汉旗看守所。据悉，张国生被当地法院非法判刑一年半后已经提起上诉。丈夫遭冤判，妻子卢连丽受到很大的压力和打击，于去年10月30号在女儿家离世。据明慧网报道，山东省青岛市城阳区法轮功学员陈艳红女士去年七月被城阳区法院非法判刑3年。今年1月30号，她的家人接到一张监狱通知书，得知陈艳红已于1月13号从即墨浦东第二看守所被转到山东省女子监狱迫害，目前狱方拒绝家人探视。陈艳红今年48岁，2021年11月城阳区公安分局上马派出所于洪涛等6个警察闯入陈艳红家中非法抄家，并将陈艳红绑架到上马派出所。所谓的罪名是有人告他发法轮功的真相资料。陈艳红在派出所受到警察非法审问后，被关押到即墨浦东看守所。去年7月20号，陈艳红被城阳区法院非法视频开庭，枉判3年。陈艳红被非法关押在看守所时，警察就百般刁难，不许他家人探视。目前陈艳红被转关到山东省女子监狱已经1个月，狱方又以陈艳红的资料和手续在过渡阶段为由，继续拒绝家人探视。据明慧网报道，1月31号，山东省德州市经济技术开发区法院对法轮功学员侯雅倩和单秀芳非法庭审。2月6号，法轮功学员李俊兰非法庭审。去年7月，侯雅倩被德州市德城区国保大队绑架，被非法关押在德州看守所。单秀芳被德州市经济技术开发区公安分局国保警察绑架，非法抄家，被非法关押在德州市看守所。去年12月，德州市经济技术开发区元桥乡大洋庄社区法轮功学员刘俊清、马华董夫妇被德州市经开区法院非法判刑，刘俊清被冤判1年零2个月，马华董被冤判2年。2021年，在山东省德州市政法委的操控下，德州市公安局及下辖各派出所不法人员继续迫害辖区内的法轮功学员，给法轮功学员及家人造成压力和痛苦。据不完全统计，2021年德州地区至少46人被骚扰，24人被绑架，2人被迫流离失所，14人被非法抄家，2人被非法批捕，1人被非法庭审，2人被非法判刑。 据明慧网统计，迄今为止被中共迫害致死的法轮功学员中，能够查明身份的有4905人。但由于信息封锁，尤其是中共掩盖活摘法轮功学员器官的罪行，法轮功学员因迫害而导致的实际死亡人数远远超过这个数字。以下是明慧网报道的海外消息，主要内容有：澳大利亚州议员表示，真善忍是我们的根本；英国利物浦法轮功学员新年讲真相；大陆留学生感到温暖；日本爱知县民众听闻法轮功真相。下面请听详细内容。据明慧网报道，为庆祝中国新年，澳洲悉尼威勒比市政府于2月5号在车市活的维多利亚大道举行壮观的暮色灯笼大游行，当地市长和议员加入了盛大的游行队伍，法轮功学员组成的天国乐团应邀参加游行并受到欢迎。在游行中，天国乐团身着蓝色的传统服装，阵容壮观，充满活力，他们用充满正能量的演奏将法轮大法的美好展现给观众，观众们对雄壮有力的旋律和欢快的表演感到惊喜和好奇，许多人跟着乐团一直走到最后。特别是当乐曲《法轮大法好》响起时，人们情不自禁地跟着天国乐团一起欢乐地舞动起来。澳大利亚新南威尔士州立法议会议员蒂莫·詹姆斯表示，整个游行很壮观，有那么多人参与游行表演，展现了他们美好的文化。他说，我认识法轮功已经很多年了，由法轮功学员组成的天国乐团非常专业，而且组织得很好。真善忍普世价值是我们根本的生活方式，对我们社区和个人来说都是最基本的，非常重要的，人们应该遵循这些价值观。他还向参与游行的法轮功学员表示祝贺，感谢他们参与并为游行做出的贡献。据明慧网报道，1月22号大年初一，英国利物浦法轮功学员来到唐人街，像往常一样设立真相点，向民众讲述法轮功真相，揭露中共恶行，呼吁制止迫害。法轮功学员的活动吸引了人们的目光，4000多张真相传单在数小时内就被递送到游客的手中，很多人向学员表示感谢，不少人竖起大拇指，还有来自中国大陆的民众现场声明自愿退出中共党团队组织。一群中国留学生走向法轮功学员，他们一一接过传单，有的对法轮功学员说，见到你们真好，以前看见你们总是绕路走，这次决定不再回避，你们的笑容令我感到温暖，像回到家里一样，我相信你们说的，相信法轮大法是好的。学员向他们送去祝福，问候他们过年好，他们有的对法轮功学员鞠躬，有的办理了三退手续，退出中共党团队组织。在英国出生长大的华裔学生用很流利的中文跟学员说，他了解法轮功，并对学员说，有你们，中国就有希望。据明慧网报道，2月3号，日本中部地区法轮功学员在爱知县道泽市名铁国府宫的车站附近向民众介绍法轮功，发放真相传单。在名铁国府宫的车站附近，法轮功学员们打出了写有法轮大法红传世界、法轮大法真善忍、SOS 停止迫害法轮功等内容的中日英文横幅。许多民众驻足于这些横幅前，主动向法轮功学员了解真相。也有一些已经了解了真相的日本民众对法轮功学员们讲真相表达支持与鼓励。有一位中年男子来到法轮功学员跟前说，我知道真善忍，我在名古屋刚看完神韵演出，我买的是第一排的票，我觉得这是世界第一的演出，我一边看一边流泪，无比感动，我了解了中共迫害法轮功的真相了。最后，让我们共同关注一下三退大潮。在海外大纪元退党网站上，公开声明退出中共党团队的人数已达到4亿0819万。
千年轮回，红尘梦醒，圆归大法，慧者心清。请听明慧修炼园地。
请听明慧交流文章，题目是把法装入心中，作者中国大陆大法弟子，文章发表于明慧网2022年2月20号。退休前我就想去找个师父教我，在一次病危时我呼喊，师父啊，您在何方？接着失声痛哭。一，得法被罚。1999年7月我走入大法修炼，当我第一次捧起转法轮看到师父法相时，就觉得这是我要找的师父。我读了一遍论语后就一句一句的背，用一周时间背完论语。读第一讲时我就想背，我就读一句背一句，每天从论语开始背，这样一个多月只背了第一讲的一部分。后来有个外地同修告诉我，你才开始学，你没有层次，不可能背下转法轮。我这才开始读转法轮，只被红银经济要职。因修炼大法，我被中共邪党非法关押期间，我能背转法轮第一讲的一部分，红银以及经济要职中的数十篇，师父各地讲法的一部分，把能背的法都背一遍，我要背3天才能背完。每天我用大量的时间背法，反复的背，这让我深知师父就在我身边，使我不迷航。在劳教所里，一个邪物后被利用来转化法轮功学员的邪党所谓的骨干分子，我利用接触的机会教他背了道法、警言、大法坚不可摧等，大法的无边法力唤醒了他，他走回来了，我因此被严教11个月。在监狱里，一个邪物后被利用来专门转化法轮功学员的人，监狱安排他来单独找我谈话，我给他背警言、道法，在美国佛罗里达法会讲法。经过一段时间后，大法让他完全清醒了，他自己向狱警说，我转化是错误的，我不转化了。随后他和我一样被严管，监狱多方对我施压迫害都无效，他们对我无可奈何，我能平稳走过一道道的关，邪物的同修能醒悟走回来，就是因为师父在经济要旨2排除干扰中指出的，法能破一切执着，法能破一切邪恶，法能破除一切谎言，法能坚定正念。2011年下半年，我回到家，背完3本红银之后，再背转法轮。开始时一段一段的背，背完一节中的各段，再把那一节读一遍，背完一讲读一讲，背完整本转法轮就读一遍转法轮。这样，一方面检查自己背的对不对，发现有错就重新背。另一方面，把法系统的记在心里，背的时候标点符号都看清楚记住，同时记清每个字的位置，这样能在一个月内背完转法轮了。我才把一节中各段连接起来背，这样一节一节的背。我在背法的过程中时时查找自己修炼上的不足，不断归正自己。我这样一节一节的背，从去年12月至今，我每月背一遍转法轮。在这过程中，几乎每天都要和困魔、睡魔斗，还要去那些偷懒的心、怕苦、怕累的心、求安逸的心等。我时时感受到师父就在我身边看着我、管束着我，同时我身上的使命感督促着自己不能放松，要多背法。我开始发资料，面对面讲真相劝三退时，就对师父说，师父，我要成千上万的救度众生。我把每天劝退的人数记录下来，用了3年时间，劝退人数超过1万后就不再计数了。我同时做这本地区同修间的协调工作，我常去各镇给同修送去护身符和翻墙的2维卡或者同修需要的东西，同修有什么困难我尽力帮助解决，这样一来时间对我来说尤为重要。于是不论去做什么，我一路讲真相或者背法，有时早上7点多钟出门，晚上7点多钟才能回来， 这样当晚要到深夜两三点钟才能背完要背的那一节法。又一次晚上背转法轮第八讲中的周天欢喜心修口，背到第二天早上四点钟才背完睡觉。早上七点出门去与一个事先约好的同修见面，我背法时深深感到师父就在我身边加持着我的正念，给我拿掉了睡魔困魔，开启着弟子的智慧。有一次百里外的一同修发信息来叫我去他家，我俩是在劳教所认识的，这次我去了才知道他没上过学，修炼法轮大法以后不但能读大法的书，还能背三本红银和几篇经济要旨中的经文。他被非法关押在洗脑班一年，每天被罚坚持修炼拒绝转化，回家后已背完转法轮第一讲。他每天去讲真相，一天能劝退十多二十人，还能上网下载做资料做护身符做大法书等。这同修70岁了，看起来好年轻啊，我深受感动，真像师父在转法轮中说的那样，因为修炼到这一步，也就是他的悟性达到这一步，他的心性标准达到这一步，他的智慧也就到这一步。二，自身与家庭。自从我能背转法轮后，每背完一遍，我只要一读法或背法，立即就会感觉全身能量流很强，真体验了师父在转法轮中说的。所以这个功完全都是自动在演化人，这样就形成了一种功练人，也叫法练人。我练第二套和第五套功法时，感觉身体空空的，周围的环境空空的，非常舒服，全身像被固定了一样，真像师父在转法轮中所说的，只有自己的思维一点意念知道自己在这里练功。发正念时也是感觉身体空空的，环境空空的，只有自己的手在那里发正念。晚上在梦中遇到邪恶时，我会喊法正乾坤邪恶全灭，法正乾坤邪恶全灭。选自经济要旨二，发正念两种手印。我与老伴儿单独住，我俩各住一室，这些年来老伴儿从不打扰我。我的养老金从1999年10月被停至今，老伴儿的养老金每月领来放家里，随我拿随我用，买东西主要是我买。老伴儿下地干活从不让我去，回家后还主动做午饭，孩子们为我和老伴儿的吃的穿的用的都准备得非常周到。我的一个孩子在国企上班，由办事员提升到领导班子任职，两个孙子都读重点大学，大孙子毕业后已经工作了。前不久我一个孩子同修过毕业关，状况越来越重，回家来告诉了我。我说各自住一个房间背转法轮，其他什么都没说，我俩只是吃饭练功发正念在一起。三天后孩子身上的病液全消失，高兴地回家去了。有位同修一年未见了，十天前见到我，惊喜地说，你变年轻了，快满80的人长黑发了。一次我去一个社区给一个人讲真相，给他做了三退，送他一本酒瓶和一本共产主义的终极目的，他说谢谢。他问我叫什么名，我说了，他惊讶地说，我认识某某呀，你就是某某呀，多年不见变得我都不认识了，你现在住哪儿？我要到你家来。我告诉了他我家的地址，说欢迎你来。迫害当初派出所所长放话出来，我要让某某，就是指我，三辈人不出头。我说人说了不算，大法师父说了算，现在就是师父在安排着我的一切，我的一切由师父说了算。师父在转法轮中说，修在自己，功在师父。三，环境。从迫害开始以来，我一直被监视，特别是在控告江泽民之后，整天被监视跟踪，有时是便衣警察，有时是政府综治办的。我走亲戚他们都跟着，还在我家楼下安了多个监控器，单区公安局就安了6个，还有小区的。每逢敏感日或过年过节，就有人上门骚扰，有公安局的，有派出所的。近年来开始发生变化，前年来了2次，第一次是区公安局的。进门后，我先登记一下他们的名字、电话，再给他们讲真相。 我对那个头说，你迫害法轮功犯了大罪。他说，我明白。我说，你要立功赎罪哟。他说，我明白，明白。随后我给他一份敲门行动触犯的法律条文，叫他们拿回去大家看。他们走了，第二次来的是派出所的，没进家门。从去年开始，监视跟踪的没了，上门骚扰的没了，只有在425那天，区公安局的车子来了，在楼下守了三天三夜。2021年425那天，我在窗前看到综治办的一个人在对面门口，我大声招呼他，叫他上我家来。他来了，我记得他曾给他讲过真相，做过三退，他看过真相资料。我告诉他，我正在家里备转法轮呢。我送给他两个二维码，告诉他使用方法，让他给家人一个。他连连说谢谢，高兴地离去了。不知什么时候，区公安局的监控器拆掉了两个。法轮大法法力无边，改变了我的修炼环境。谢谢师尊，谢谢大法。结语：师父在《经济要旨》拜师中说，一切功，一切法，尽在书中，通读大法，自会得知。学了师父的法，我就在想，我把转法轮背下来，尽快背完一遍，背熟了，走到哪里都可以背，这样我的心时时在法上，旧势力那一套东西不就不起作用了吗？旧势力只不过是旧宇宙灭时期的神，师父正法后的新宇宙比成的初期美好多了。我们作为师父的弟子，来世的目的是助师正法。师父在转法轮中教我们，高层次上的法一定要学透，知道怎么样去修炼。学透到哪个程度，全靠自己。我把法融入心中，将自己融入法中，不断用法规正自己，不断升华自己。不当之处，敬请慈悲指正。
请听明慧交流文章，题目是克服畏难情绪背法，融于法中，作者河南省大法弟子，文章发表于明慧网2022年2月21日。我是1995年5月开始修炼法轮大法的，师父给我安排是闭着天目修的，我对另外空间什么也看不见，全凭着信师信法这颗心，在师父的指导下，在人类社会风风雨雨这个大修炼环境中修炼到今天，经历了各种磨难过关，切实体会到师父大慈大悲、佛恩浩荡、苦度弟子、救度众生的心，也体会到弟子只要真正做到信师信法，按照师父讲的法和要求去做，就没有过不去的关。一、背法融于法中。师父在北京法轮大法辅导员会议建议一文中讲了长春大法学员背书热的情况，就是让我们大法学员跟着学的。我也想背法，在几年的学法中，我把师父的红银、红银二、红银三、红银四都背下来了，可是一想到背转法轮就流露出畏难情绪了，这么厚的一本书自己能背下来吗？所以几次拿起来想背又放下了。后来看到明慧网上发表的一些同修背法的文章，对我很有启发。大约在2015年的一天傍晚，我又学师父的北京法轮大法辅导员会议建议，师父说这样好的东西，我们为什么不把它背下来呢？ 我心里想，是呀，这样好的东西，我为什么不把它背下来呢？我一定要把它背下来。这个念头一出，就听楼下噼噼啪啪响起了清脆的鞭炮声。不过年不过节的，放什么鞭炮呢？我马上悟到，是师父在鼓励我背法呢。当年我已经72岁了，按常人的说法，记忆力已经衰退了，到底能不能记住呢？我想我是个修炼人，是一个超常的人，有师父加持，我一定能行。我满怀信心的先背论语，因为论语平时就已经会背了，接着从转法轮第一讲一段一段的往下背，背会一段再复习前一段。后来我发现这样背法要占用很多时间，就不能通读转法轮和师父的其他讲法了，并且还要讲真相救人，我就改成每天通读一讲转法轮，再抽时间背法，背会一讲就背下一讲，一讲一讲的背，不再复习已经背过的。虽然背过的内容时间长了会忘记，但脑中的印象已经很深了，等背完九讲再背第二遍的时候就快多了。背法是需要很大的毅力的，我背到第三讲时就不想继续背下去了，觉得还是通读轻松，就给自己找借口，师父只是鼓励我背法，也没有强制谁非背不可，我只要通读就行了，就把背法停了下来。停了一个多月，我又看到明慧网上同修坚持背法的文章，我就觉得别的同修能坚持背法，我怎么就不行呢？向内找，我这是求安逸心起来了，这是旧势力利用安逸心干扰我背法，我不能要它，我得去掉它。我是对师父发过愿的，要把这个法背下来，我怎么能不兑现呢？那不是骗师父吗？我吃了一惊，立刻重新用心背起法来，背完第九讲大概用了一年的时间，以后就没有间断过，而且背得越来越快，越来越熟。现在我一个人学转法轮的时候，基本上都是背着学的，一个月就能背几遍，在背法中心性不断提高，不断升华，法理不断展现，每遇到问题时或思想中出现不正确的念头时，头脑中就会想起法，就会用法来衡量，用法来指导自己的思想和行为，有一种融于法中的感觉。二，敬师敬法，信师信法。师父在转法轮中说，我们开天目的人都看得到，这本书看起来五光十色，金光闪闪，每个字都是我法身的形象。师父在法轮大法义解，在北京法轮大法辅导员会议上的建议中说，我的书中每一个字在浅层次上看是一个法轮，在深层次上看那就是我的法身，连偏旁部首都是单个的，经过你的嘴念出来的时候那也是不一样的。师父在2003年元宵节讲法中说，转法轮每个字背后是无穷的佛道神。我悟到师父告诉我们这个天机，那大法书就不是一般的书，特别是师父的法相都有师父的法身在，我们作为弟子就要相信师父讲的法，大法书就不能随随便便放在常人家里，因为常人很难做到像大法弟子一样敬仰他，尤其在中共邪党迫害大法弟子的环境中，也不能为了个人安全害怕被邪党搜去作为迫害大法弟子的证据随便藏在不洁净的地方，因为大法书中有无数师父的法身和佛道神，我们禁在家里邪恶还敢来吗？那不是最安全的吗？悟到这一点，我就把我所有的大法书全部放在供养师父的供桌里，把师父的大法像和法轮图请出来，到商家做了三个大的金色镜框，把师父法像和两个法轮图挂在墙上以便瞻仰，每天把师父法像镜框擦干净给师父敬香。我这样认识和做到以后，邪党人员基本上没再上门干扰，我家的师父法像和大法书基本上保存完好，这都是大法师父在保护着。以上是我在修炼中在这几个问题上的认识和体会，我离师父的要求还有一段距离，我会继续精进实修，做好三件事，多救人。 如有不符合法的地方，请同修指正。
请听明慧交流文章，题目是默写转法轮的体会，作者大陆大法弟子，文章发表于明慧网2021年10月4日。在今年暑假期间，我排除种种干扰，保持正念，在师尊的加持下，在家人同修的支持与配合下，我默写了一遍转法轮。在正法修炼开始的几年里，我就隐约有一种或是愿望或是久远前的誓约，要把我所在层次中知道的大法在这一层中的展现带回去，带给天国的众生。所以每当执着难去时，我在求师尊，我也偶尔会在心里对众生讲，请你们也能时刻监督督促我做好，我也会不负你们众望。我是今年7月9号开始默写转法轮的，是在怎么样学法也看不到法理的情况下开始，就像是一堵墙挡在那儿，我无论如何也迈不过去了的时候。可是刚开始写到第二页时，我就想打退堂鼓了，大脑一片空白，甚至于知道此行是几个字，可就是一个字也想不起来。师父在欧洲法会讲法中说，你自己的悟只是在修炼中遇到困难克服后继续修炼下去，这是讲你的悟，真正从理上悟到什么，如果这个法不让你知道，你怎么悟也是悟不到的。我知道如果没有师尊的加持，即使曾经背得再熟练，也会想不起来一个字，因为这是宇宙大法，不是单纯的像常人中的理论著作那样去背诵就行，就好似常人中记忆力惊人却不能记住一段法一句法的道理一样。拿起笔又放下，几次打算想放弃，三四天的时间仅写到前六页的第一个小标题。在20年前开始下决心修炼时，我曾告诫自己，一修到底绝不半途而废，包括任何一件具体事件或不管大小事难易程度。可现在默写大法下了这么大的决心，才刚开始就放弃，这不等于半途而废，一事无成吗？我求师父，我想要完整的默写一遍转法轮，请求师父加持弟子。这样一直持续到7月16号周末时，用了一周的时间才艰难地默写完第一讲。可是我看到了希望，紧接着周末晚上开始，一直到周六周日两整天的时间，除了每顿饭连做带吃的半个多小时，我一直都趴在桌子上写写，默写完了第二讲。我顿时信心大增，尽管此时腰已酸硬的像棵树桩，脚臂疼的已拿不住笔，可我已经给自己下定了任务计划，一气呵成，一个月全部背写完成9讲。可是计划归计划，种种原因，这时那时，家里家外，中间又耽搁了一些时间，最后历经40余天完成了一遍默写，顿时那道阻隔在面前的那堵墙打开了，我又重新能看到法的内涵了。我真的想对这方面和我有相同困扰的同修真诚的建议，大家都能来抄写一遍转法轮，真的就是师父在转法轮中讲的，你发现真是柳暗花明又一村。过程中师父还给我打开了智慧，原本愚笨的脑袋变得灵活起来，记忆力也增强了，同时抄法还可以把晚饭后学法瞌睡的时间充分利用起来，越写不仅不瞌睡，反倒越精神，一直到午夜12点，还保证了全球发正念，这是一举几得呀。而且平时零碎的时间都可利用起来， 早上练功后至发正念前的几分钟，中午11点55分前的几分钟，以及等等许许多多这样的几分钟，我们都可抄写几行，甚或一两行也行。甚至于有些时候心绪杂乱，达不到读法入心时，只要坐下来抄法，好像一切就静止了，心绪也趋于平静下来。过程中发现还不能准确区分，比如动物的它和单人旁的它，大象的象和有单人旁的象，请同修也要注意没有儿字和加上儿的区分，比如那、那儿、点、点儿、事、事儿、样、样儿、字、字儿等等。还要注意句子结尾的语气词，比如拉、了、那、呢等等。因为这些单字从学法时的读音是不容易区分清楚的，甚至于很多字落笔时还拿不准，还不能准确写出。比如虔诚的虔字下面不知是文，喇嘛的喇右边写成了刺，等等不一而数。修炼是严肃的，这是宇宙大法，我们千万不能因为自己的马虎大意及浮躁惰性，其实也就是魔性，而任意改动了师父的法。师父在各地讲法九2009年大纽约国际法会讲法中讲，修炼如初。这一次的默写过程让我又找到了师父讲的修炼如初的感觉，又重新感受到了作为一名法轮大法修炼者的幸福，作为一名大法弟子的荣耀，有师父真好。而在此之前近几年的时间都不是修炼人的最佳状态，同时也发现修炼状态不好时也同时是早上练功状态极差，五套功法练完后不是一身轻的状态，而是全身瘫软疲劳至极，当然很多时候也是练不全，感觉不到师父讲的那种练功是最好的休息的状态，而且每天晚上睡觉前都很发愁次日早上的全球集体练功，压力很大。在大多数同修都能自然而然做到的练功，在我这儿却成了负担。每天早上6:10时都如释重负，像完成任务一样的大松一口气。现在这些不良状态都随着这次背写转法轮渐渐离我远去。虽然还没达到越练越想练的状态，但已不再感到疲劳，而是急切地想马上开始背写第二遍转法轮，真的是越背越想背，越写越想写。一位同修的文章中写道，精进从晨练开始，此刻我深有同感。是的，早晨坚持练五套功法，动作准确到位，抻放松都到位，一天都是神清气爽，精力充沛，精神百倍。比学比修，精进从晨练开始，精进从抄法开始。不当之处，请同修慈悲指正。
请听明慧交流文章，题目是《抄法过程中实修的一点体会》，作者中国大陆大法弟子，文章发表于明慧网2022年11月12日。1997年7月，在老人过生日的时候，亲戚们聚在一起，一位亲戚给介绍了法轮功，说这个功法很好，不带任何意念。后来他给捎来几本书，有转法轮、 法轮大法义节等。正赶上我放暑假在家休息，我就把这几本书看了一遍。当时觉得这书太好了，连续看了几遍。后来发现原来走路腿很沉，因为原来有关节炎，现在走路一身轻，膝盖关节处很柔软。再后来看书，发现这是一本教人向善的书，教人返本归真，跳出三界，不再轮回吃苦，还有更深的内涵。当时我就觉得这是一条正路，这也是我人生的真正意义。由于学法不深，悟性太差，迫害开始了，20多年来跟头把式的走到了今天。一、超法的一点体会。这些年学法，我一直是通读，也背过三遍。以前听同修说超法，因为人的观念，总觉得超法太麻烦，抄完了没地方放，一直没抄。2021年4月份，同修建议我抄法，说能去掉很多不好的东西。我勉强同意，因为多年很少写字，刚开始写字，笔画拉不直，写的字也很散，不好看。但是显示心很重，自己觉得写得很好，希望别人看了都说我写得好。我发现这个显示心，及时灭掉它，逐渐写的字好多了。这一抄法，我感觉到了大法的美妙与殊胜。晚上抄法到10点，没有困意，感觉浑身都在转，尤其头顶非常明显，躺下都睡不着，我就练静功。有时候抄到11点，再练静功，发完正念再睡觉。早上4点起来练动功1个半小时，一天也不困，很精神，再找其他时间看各地讲法。抄完一遍转法轮，我觉得很好，我又接着抄第二遍。因为以前抄法有时抄错了，就用磨笔在字的上面抹上白胶再写字，这样没有什么压力，思想一走神就容易出错。抄到第六讲的时候，有一天我看了一下抄过的法，隔一两页就有抄错的，我想这也太不认真了。师父在法轮大法义节，在北京法轮大法辅导员会议上的建议中说，现在长春能有上万人在背书，他们现在学法形成一个什么情况呢？就是坐在那儿开始学，不用书，他从头开始背书，停下，另一个接着背，一点都不会差的，一个字不错的接着背，然后你背一段，他背一段，这样接着背。后来又发展成抄书，如果抄错一个字，就全部重来，全部重新抄。目的是什么呢？就是加深对法的理解和认识，这样对学员的提高非常有好处，因为他已经在思想当中有那么深的印象了，他在行动中每当做什么事情的时候，他都能够用练功人的标准来要求自己，真是不一样。师父的法点醒我，我一惊，哟，我也没听师父话呀。当时我就下决心，再抄错了就全部重抄。从那以后，我再抄法，聚精会神的抄法，什么都不想。有时候抄法时，脑袋突然想起别的事情，我就抓住这件事情，认真查找对这件事情的执着心，把这个执着心灭掉，然后再抄。我感觉这样抄法有了新的突破。抄法时什么都不想，一旦想起什么人或什么事，抓住找出其中的执着心，灭掉它。采取这样的抄法以后，很少出错，而且平时有时思想或行为不符合法，能及时抓住灭掉它。我感到了抄法的美妙，威力无比。二、和牙齿的沟通。我今年65岁， 2021年约4月份，我上街办事，走到牙科门前，想去看看牙齿，因为那段时间有的牙齿松动，食牙都掉了，不能吃硬东西，早晨起来嘴里很难受，我想到牙科看看，不行就拔掉，镶个新的。结果经牙医检查，给拍了片，告诉我说，你的牙齿3度松动，要镶全口牙，再不镶，过几年牙龈萎缩，想镶也镶不了。我说，我考虑一下。回家后，我想要是常人，肯定得镶牙，可我是练功人呐，我应该怎么办？就在当天的中午吃饭的时候，我夹了个咸菜放到嘴里，无意间下牙被筷子硌了一下，很疼，本来就松动的牙这一个更松动。我想你再松动我也不拔掉，我意识到这是旧势力的干扰，我必须否定。后来我跟同修切磋交流，同修说，大概意思，牙齿也是生命，不要轻易拔掉。过后我对照法，认真地想了想，我跟牙齿沟通，我说，牙齿啊，咱们随师正法，风风雨雨地走到了今天，很不容易，你也是为法而来的生命，咱们互相配合，完成你的使命，等正法结束，跟师父一起回家。从那以后，我的牙齿虽然还松动，但是什么都能吃了，也不疼了。个人的一点体会，不符合法的地方，请同修慈悲指正。
各位同修，感谢您收听这一期的明慧修炼园地节目，我们下次节目时间再见。
纯真又善良，顽皮又可爱，随师修大法，吃苦我不怕，精进回家路，笑脸开莲花。请听明慧小弟子园地。请听一名北京大法小弟子的修炼心得。作者：北京大法小弟子。文章发表于明慧网，2009年10月5日。伟大慈悲的师父您好，我是一名北京大法小弟子，今年8岁半，已经修炼6年了。我想向师父汇报一下我的修炼心得，并与小同修们交流。2003年，我2岁半的时候开始学转法轮，那时我还不识字，所以我就听师父的讲法录音，一点一点地往脑子里记。很小的时候我学红音，大人给我读我还背，我特别喜欢背红音中的童话圆满。4岁时大人给我读转法轮，我认认真真地听着。快上小学了，但我还不太认识字，妈妈让我自己读转法轮。妈妈说我要认真读，师父就会帮我，我就自己读，这样里面的字我就都认识了， 也能读下来了。是师父帮了我，谢谢师父。我上小学一年级了，我就每天晚上做完作业后抄红蝇，把红蝇抄了一遍。我虽然能自己读法，但我还得让妈妈看着，我怕读错了。平常我和妈妈去讲真相，每当妈妈给一个人讲真相时，我就在心里发正念，清除一切邪恶，让听真相的人能得救。一年级的时候，学校要求同学们都入邪党的少先队，我不入，妈妈找我的班主任老师去讲真相，给老师真相资料，神韵晚会光盘。老师明白了真相，并且三退了，老师的家人也三退了。但是我们学校是重点小学，老师觉得有压力，一到周一升邪党旗的时候，老师就临时拿出一条红领巾让我戴。因为我有怕老师的心，每次都戴上了，可我心里很难受，也很伤心，知道自己做了不该做的事情。妈妈说我怕老师，实际上是在害老师，让老师做了坏事。妈妈还说我是正念发的不好。直到二年级的这个暑期，我发正念才很好。现在我上了三年级，我们班换了一位新老师。新老师很严厉，但我没有怕新了，我还重视了发正念。开学典礼的时候，学校检查的老师问我为什么不戴红领巾，我堂堂正正地说我没入，我不戴。老师什么也没说就走了，我们班的老师也没再问我。同学们问我，我就告诉他们说我没入，我不戴。我最喜欢做的事是和妈妈一起去发真相资料。每次我和妈妈去发真相资料，我从包里拿出一份份真相资料，走过去小心翼翼地粘在门上。前些天我和妈妈一起到大市场的一个一个店铺发，妈妈同卖货的叔叔阿姨说话，我来放真相资料。回来时，我还给了车上卖票的阿姨一张神韵晚会光盘。我在家里也能帮家里大人做许多正事法的事，我还能刻神韵晚会光盘。我在刻的时候非常认真仔细，都是用最低的速度刻出精美的光盘。有时我在学校与同学发生矛盾，和同学之间争斗，开始的时候同学打我，我也打同学，抢我东西，我也抢同学东西， 比如有一次我正在写作业，一个同学把我的语文书拿走了，我就一下把他的铅笔盒拿了过来，他又把我的橡皮拿走了，我气得火冒三丈，一把抢回我的语文书和橡皮，然后我把他的书包拿了过来，准备不还给他了。突然我想起师父在转法轮中讲的，打不还手，骂不还口，我就把书包还给同学了。前几天我跑步，跑着跑着我摔了一跤，我的手都摔青了。我又想起师父在转法轮里讲的，难忍能忍，难行能行。我从地上爬起来接着跑。我打坐腿很疼的时候，我也是想师父的这句话，我就不舍得把腿拿下来，就忍着。我修炼中还有一些不足的地方，比如学法不主动，还有背着妈妈偷着上网玩游戏看电视，大人说也不听。我上网玩游戏，净玩那些杀杀打打的游戏，我每次玩完游戏都很难受，睡觉总感觉有一群东西走来走去，所以我睡觉总大喊大叫的。我看明慧网上同修说，在另外空间的一切生物都有生命，玩游戏打打杀杀就是把他们杀死了，所以也造业，以后我再也不玩游戏了。这些就是我的修炼心得，谢谢师父，谢谢同修们。
这里是明慧广播电台，感谢您收听这一期的明慧小弟子园地，我们下次节目再见。
节目的最后，请欣赏著名歌唱家关桂敏和邹小群演唱的歌曲《清泉》。以上节目是由明慧广播电台为您提供，更多节目请到明慧广播电台网站收听，网址是 mhradio.org。 明天同一时间我们空中再会。